安。今天的声音比较有一点磁性，因为感冒差不多快好了。不过今天看到 Taylor 在这边施勤，也令我非常感动。只有在教会里面，你才会看到把蜜月的第一天放在教会的服事。我们为他鼓掌吧。还有 Michael 哈，还有 Michael。上礼拜啊，参加一个老弟兄的追思礼拜，在那里碰到一位年轻的牧师，他在中半岛这个教会服事。那之前他曾经在一个地方宣教3年多，那个地方名字叫做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这个名字，当群体受藐视讥笑时，我会讲这个题目，讲到这个，一个群体受到藐视或者是讥诮的时候，这个宣教士讲到阿尔巴尼亚这个国家的情形，让我想起，以前这个国家的名字出现在我脑筋里面，就是在联合国要开会的时候，常常提议某某国家要加入联合国的时候，就是这个国家。所以这个国家对我来讲，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政治的实体。但是经过这个宣教士跟我讲阿尔巴尼亚的情况的时候，我的想法完全变不一样。他提到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一个被弃的孤儿的一个状态，他刚好是在希腊马其顿尼亚的旁边上面一点点，这个国家名不经传，非常穷，也没有人理他。他跟我讲一句话说，当他碰到欧洲人，人家问他说你在哪里宣教的时候，他说我在阿尔巴尼亚的时候，所有的欧洲人都是马上脸色一变，说你怎么会去那个地方啊？你怎么会去那个地方？非常轻视这个国家。跟那这个国家确实很辛苦，他没有什么资源，没有什么，他的经济非常落后。那我就问他说，那这些国家的人怎么活呢？如果经济这么不好，他说他们最大的生意就是贩卖人口，贩卖人口。所以一个国家一个群体被欧盟藐视到这个地步，你还听过希腊想要加入欧盟的新闻？你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国家想要加入欧盟的这个消息。如果你看到美国公民被 ISIS 斩首这个 video 播放出来的时候，你如果想到林肯总统看到黑奴在美国南方受到的待遇，你如果想到台湾的原住民长期被边缘化、被欺负、被冷落的时候，你如果想到迦南教会的长老曾经受到威吓咒诅的时候，你如果想到所有普世基督的教会受到宗教逼迫的时候，让我们来回想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当犹太人被掳归回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诗篇123篇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所产生的。这个是一个上行的诗，也就是他们要往耶路撒冷去朝圣的时候，从诗篇120篇到134篇，整个朝圣的路程，我把它归纳成三个类别：一个是求，一个是歌颂，一个是愿耶和华如何。所以这里面有脱离，求耶和华让我们脱离险境，求耶和华保护我们，求耶和华赐福我们，求耶和华怜悯我们，求耶和华帮助我们，环绕我们来保卫我们。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在欢乐颂赞，配得称颂的主，他们也求主可以来让他们依靠敬畏耶和华，甚至还愿主 你来报应那些我们的仇敌，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愿意仰望耶和华，当我们需要的时候，求主赐福，求主与我们，让我们在彼此当中可以和睦，让我们一起称颂耶和华。这样子的心路历程当中，当你碰到或是听到甚至感受到群体受到轻视或者是讥诮的时候，你会选择哪一样？这么多 choice， 你会选择哪一样？通常我们会选择求主保护我们脱离，都可以，每一个 choice 都对。但是在这里，诗人在123篇，他用一个角度，他选择的是怜悯。他说：“耶和华，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我们被那些安逸人的讥诮和骄傲人的藐视，已到极处。”当你看到圣经重复的字眼出现两次，那个就是一个重点。诗人回想到以前他们被掳归回要重建圣殿的时候，他们碰到的情形是被藐视、被讥诮，而且已到极处，已经是不能再坏了，已经到谷底了。他们的心境处境是这样子。诗人在这里选择的是求主怜悯我们。他为什么要选择怜悯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所谓上帝的怜悯 mercy， 我们需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在这里用三个角度来跟大家来探讨这个怜悯，这个到底这个 mercy 在圣经中它的翻译，不论是英文中文，它的翻译都不一样。因为这个字实在是很难用一个词一个翻译把它讲清楚，所以我们就回到上帝的本质跟约的角度来看这个怜悯本身到底为什么诗人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要用选择求主的怜悯。这个最早的经文是出现在出埃及记33章，那个时候摩西跟耶和华求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那耶和华就用这个话回答他，他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保罗也曾经引用这段，这句话听起来是有一点霸道，是不是？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跟现在很多年轻人的想法都一样，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高兴就好，什么都可以做。事实上耶和华虽然讲起来听起来是像这样子的口气，但是你要接下去看，因为摩西求说 OK 你让我看见你的荣耀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还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也就是耶和华说的，你不能见我的面，不是说我不愿意给你看，不愿意，我不是说我不想给你看，而是说什么？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不能存活。这个原因很简单，我们的身体还是会朽坏的，所以不能抵挡上帝的光，上帝的荣耀。这个时候，神表达出来的不是说随心所欲，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不是那个意思，而是他考虑到我如果选择给你看，你不能存活，这样我给你看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因为我继续说，我想给你看，但是又不想你死，所以神的怜悯在这里你就看得出来。他说：“看啊，在我这个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当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你就是我手一收回来，你看到我的谁？看到我的背，你不会看到我的面，所以你不会什么死，因为上面前面讲的是看见我的面你会死，看到我的背你不会死。很有意思，耶和华讲话非常准确，
好，
他的安排很简单，就是要你先站在磐石上，然后我要过的时候，我就把你放在磐石穴中。从新约的角度，这个磐石就是谁？耶稣基督。这个也就是一个救恩的一个起点。神的本质就是要把所有一切丰盛要给我们，神不会吝啬他的荣耀不让我们看见，神不会把他所有的好处都不给我们。刚才四位有讲一切的好处不会不给你啊，但是要给你的时候有很多地方你想不到，神知道。像这个就是一个例子，这个就是第一次圣经讲到怜悯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出来神的本质就有这个东西，而这个东西绝对不是只有我们用脑筋可以去想清楚的看清楚的，乃是他有一定的慈爱在后面。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已经看到一个，就是说怜悯的对象在这里有一个基础，就是说你要站在磐石上，你要在磐石当中。用新约的角度，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简单讲就是在耶稣基督里，这样子的怜悯是神一定会表达出来的。在这里也不是说神只有对信耶稣的人有怜悯，神普世的怜悯还是有的，只是在这个场景之下，我们来看跟神站在磐石上的神的反应是什么。神的怜悯是绝对会表达出来的，他不会不让你看见他的荣耀，他一定会恩待你，一定会怜悯你。这个是根据一个另外一个基础，就是约的关系，约的关系。所以神的本质有这个怜悯，他一定会对你好。所以在马太福音我们看到耶稣也引用何西阿的这一段经文说，我喜欢你，喜爱怜悯，不喜欢祭司。这句话的意思，你们去揣摩一下，我本来不是要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这段是在耶稣在讲到这个他来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地方他的背后，我们看最后那一句招义人招罪人，这个看起来是中文的翻译，英文的翻译是这样子， I am not come to call the righteous but sinners to repentance。 他这里的不是只讲一个人而已，乃是讲一个群体，这个的 righteous 的 sinner 都是复数，所以他讲的对象乃是一个普世一个群体的观念，而不是只这个人而言。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他这个基本上他来是要拯救罪人。所以就像我们刚才看到摩西，他不知道他见到神的面会死。我们很多人在活到现在才知道原来我是罪人。圣经讲人的时候是讲罪人跟义人，小时候看电影都是会问一句话，这个是好人还是坏人。所以在这里你会看到上帝看人不是看好人坏人，而是看义人跟罪人。上帝的怜悯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得见，他要来拯救罪人。所以他不是说因为你是罪人所以我不怜悯你，不，绝对不是那个意思。反而是说上帝的怜悯是说因为你是罪人我要怜悯你。那上帝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信实守约施慈爱的。我们可以看到摩西在刚才那一段以后，你就看见神要跟人施展怜悯的时候，他要你站在磐石上，他要你放在磐石中间。这个整个救恩的过程的基础在于他跟以色列人立了约，立约。所以这个怜悯的本质除了上帝自己生命有这个东西，当他要施展怜悯的时候呢，他要跟人来立约。这个立约不是只约束他自己，他是绝对守约的。他相对的立约的本意是要 让人看见神对人的怜悯是某种条件是有的。 要不然你会什么？你会死，你见我的面会死。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不是神不爱你，神不会，不是说我们常常期待说神你那么厉害的话，你就把所有一下就提到天堂去就好，为什么还那么复杂，还那么麻烦？人常常没有看到我是罪人，没有看到罪在人类的影响是这么大，整个群体受到轻视，受到藐视，它的根源也都是因为罪的影响。所以神要解决所有人的问题，不是只有解决阿尔巴尼亚的问题，他仍然要怜悯这些反对耶稣基督的人，他仍然要他们万人都得救。你要了解上帝的怜悯不是那么狭义，乃是非常广义的，但是他在执行上面，他一定要保护被怜悯的对象，还没有得到怜悯的时候就死了，所以要站在磐石上，放在磐石当中，也就是为什么神的救恩要建立在十字架的基础。神的怜悯本质生命里面就有这个东西，但是不是人神人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人自己有状况，是因为是罪人的状态，没办法直接看到神的面。所以神要在施怜悯的时候，他要我们站在磐石上，放在磐石穴中。刚才我们唱了一首诗歌，全然为你，第一句的歌词是什么？大声一点。我的眼睛跟心眼，仆人的眼睛，第二节，我们碰到状况，诗篇一百二十篇一开始就告诉你，我要什么？举目向山，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在碰到这种群体受到藐视、讥诮的时候，诗人的反应也说：“我要向你举目。”然后他用一个比喻，比喻是什么？仆人的眼睛怎么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仰望祖母的手，这是一个比喻。然后说到我们的眼睛也要照样仰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用了一个仆人使女的例子，这个你看在比喻当中，他讲的眼睛当然是我们的眼睛，肉眼要看见，这个是一个态度的问题，不是一个眼睛的问题而已。眼睛代表一个你的态度，主人的手稍微动一下，仆人就马上需要有反应。聪明的仆人，忠心的仆人，他的服侍就是这个样子，那个态度是一直专注。所以你看得到歌词的第二句就是要什么？要专心，单单仰望，单单注视。那个单一也是这里面诗人所要表达的，他用这个比喻，好的仆人就是这个样子，主人都已经站起来了，这个仆人还坐着，这个不是好的仆人。当你这个使女看到祖母的眼睛望着那个桌上的水的时候，你使女应该怎么样？赶快去倒一杯水来给他喝。这样子的默契，这样子的亲密的关系，也是神施展怜悯当中一个要我们注意到的事。这个专一就是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二节说，他讲到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所以你用照相的观点来看，我们照相一定要什么？对焦。那个嘹亮有专一的意思，专一就是要看的注视不动，你如果这样一直扫描，你就没办法专一在一个目标上面。所以照相人都知道有这个景深的效果，所以 你可以把你的镜头调到一个情形，我只看到一个目标，背景都是什么模糊的，这是一个专一的表达。所以呢，当我们的眼睛不只要像仆人那样子的态度，不只像使女那样子 的敏感，乃是要说当我们要仰望耶稣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有眼睛看，我们乃是用我们心里面的眼睛看，眼睛就是身上的灯。这样子的意思是说，我们在照相也好，我们在听收音机也好，我们都要调什么，把你的 tuner 调到跟放送的电台的频率要什么，要一样，你就可以听得到。我们在求神怜悯的时候，我们在跟神祷告的时候，很多人说我常常听不到上帝的回应，问题在哪里？不在于神不听你，神绝对听得到，神也告诉你问题在哪里，你的频率没有调对。 这个表达的方式就是你的心眼一定要非常专注，非常专一，你焦距没有调对，你照出来的像就是模糊的。你如何能够听到上帝的声音，你如何能够求得上帝的怜悯，基本上我们人对上帝的态度非常重要。你如果还在想说我跟神求的时候我心里还在怀疑上帝你真的在听吗，那表示什么？频率不对，不是上帝听不到你，你用任何频率跟神祈求，神绝对听得到，但是我们接收有问题，你频率没有调对。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全身会光明，就表示你跟神中间的关系是非常对的，非常对等的。这个注视一直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怜悯，他不但他本身的生命有这个本质，他也跟我们立约，立约以后呢，我们还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守约。当我们看到，对不起哦，我把这个次序稍微再调整一下，我们要守约。 OK， 神立的约需要我们来遵守。当出埃及的时候，神选择以色列百姓做他的选民，他当时的要求也是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我就做你们的上帝，你们就做我的百姓。这个约非常清楚，在神在施展怜悯的时候，他相对的也是立这个约，乃是要我们能够专一，跟他的频率能够相等，能够对好，神的怜悯就会下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常常忽略了。所以呢，神立约的目的不是要说你违约我就处罚你，神的意思不是要处罚我们，乃是要帮助我们。就像摩西要见耶和华的荣耀的时候，神所设计的，我们一定要了解，他绝对不是用那个来绑我们，而是要引导我们，导正我们，可以能够接受到他的怜悯，接受他要给我们的。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非常常常被忽略的地方。这里有一个起应式的观念，第一节用的是我，第二节以后就变成我们我们我们，一直到第三第四都是讲我们。这个起应式的一个呼求，乃是在一个群体受到藐视，受到讥诮的时候，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式。当尼希米在回到耶路撒冷要建圣城的时候，他对他的百姓说，我们遭遇的那耶路撒冷怎样荒凉，怎样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他说来吧，我们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免得再受凌辱。显然在那个时候， 旁边有很多像撒玛利亚人已经当时在那个地方已经掌权的，已经有既得利益的一群外邦人，他们日子过得很好，很安逸。所以当犹太人回来的时候，他们的态度是非常有敌意的，常常是欺负，因为你们是被掳的，你们没有国家，你们就是都是在波斯王朝里面，你们都是边缘的，因为我们是掌权的。所以呢，上帝的百姓在那里受到长期的凌辱跟欺负。当尼希米把被掳归回的百姓带回去的时候，他们要重建耶路撒冷，他们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你住的城墙没有人管你啊，你的火都把你烧得一塌糊涂，这个是物质上你连居住的条件都没有了，心理上也被欺负，也被藐视。但是尼希米对他们说，我把上帝告诉我的话告诉你们。所以这个尼希米这个领袖就说，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就是波斯王对我所说的话。你从尼希米就看见，他一开始他本来是波斯王的酒政，他愿意回到耶路撒冷来的时候，他就这样子一个过程，一个人开始起来告诉所有的人，我们受到欺负怎么办，我先告诉你上帝告诉我的，王告诉我的话。他只是传达，然后百姓的反应是什么？我们起来建造吧，我们起来建造吧。尼希米并没有对他们说我们起来建造吧，尼希米只是告诉他们神怎么恩待我，王怎么恩待我们，让我们可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的这件事情，神跟王都是怜悯我们，施恩给我们。他只是传达这个消息，就相当于第一节说的，我们要举目。他把所有人的眼光全部引导到上帝的身上，上帝的应许当中。这是第一节，一个人的祷告，一个人的呼求，就是这个样子。其他人怎么办？他们就一个回应，你就会觉得很奇妙。马上自己说，好吧，我们就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工。刚才讲的安逸人，这些人是什么？荷伦人、参巴拉、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阿拉伯人、基善，他们代表当时在外面，他们就什么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还说：“哎，你们要反叛吗？你们要革命吗？”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尼希米他不用人的方法。他不是说起来我们先打败这些敌人， no， 他的目标不是引导到那里，他是说我们要做的功就是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我们就是要来服侍神，我们就是要来建造教会，我们就是要服侍我们的团契，服侍所需要的人，这些就是我们的功。领袖是引导我们仰望神，当周围有很多困难的时候，有很多讥笑的时候，哎呀，你这个没有人会参加的啦，你会常常听到这些你在服事上会碰到的困难。但是尼希米不是用人的方法在做，乃是用神的方法，要我们抓住上帝的应许。所以尼希米的回答就很清楚，再一次，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这个时候他又回应什么？前面十八节讲的这些会众的回应，所以你们看到这个起应式的祷告，在一个群体当中，当有受到藐视、有受到讥诮的时候，这个群体当中，特别是我们是信心的团体，我们是蒙神立约的团体。我们就要照上帝的方法，而不是用人的方法。所以在这里，我们虽然会受到欺负，但是我们的回应方式不要用人的方法，不要用一般世俗的方式，我去对抗，我去打。 上帝的方法。上帝既然应许我们做这件事，上帝既然跟我们立约，他一定会保护我们，他一定会怜悯我们，一定会赐福给我们。短短的四节圣经，你可以再看到一次这样子过去犹太人的历史所表达出来，跟诗篇123篇的回应就非常清楚，抓到神的应许。虽然我们被轻看，但是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这个就是神施怜悯的过程。起应是除了祷告以外，我们要什么？要有行动，然后要等候。一个人的祷告，刚才我们看见尼西米的祷告，尼西米的呼求，告诉这些百姓，我们的神告诉我们什么？全体的反应说：“我们起来建造吧，我们起来建造吧。”这个是一个很美的回应，不是吗？然后这个工作是出于神的。你知道他们建造城墙，你如果去耶路撒冷，你就知道那个前当时的建造的工具都是人工，都是人工，用圆锹，用很多方式去搬石头，一条一个一个建起来，这样子的工程，一共花几天？52天，不到两个月。77497个多礼拜就完成了。这样子的工程完全是出乎神，所以刚才讲的那一些轻视他们、嗤笑他们的，都默然无声，就不再起，他们就完全脱离了他们轻视、他们讥诮的那个压力，然后呢，他们过去所受到这些心灵上的创伤。也都在这一次的行动当中看见神的作为，而完全释放了，得自由了。神的怜悯的方式非常特殊，非常奇妙，也非常准确。这样子的工作出于我们的神。一个团体，特别是基督教教会或者是信心团体，我们要很清楚，我们碰到被讥笑、被藐视的时候，诗篇123篇可以做我们的 model。 你今天读到这里，你的感受是什么？万一华语事工有受到这样子，我假设了，你可能是那一个人，你可能是那一个人，你有感动，神呼召你出来祷告，出来呼求神的怜悯，那个人就要站起来。好，那个人也许是张牧师，也许是 Scott 长老、杰米长老，或是小组长，甚至是一个弟兄姐妹，因为他感受到了神有感动他，这个地方你要出来呼求。你可能是这个人，这里用的他说我，他没有讲说我一定是谁。诗篇123篇，这些人在朝圣的过程当中，他也没有讲说是谁。只要是这群体中的一个，只要神的感动，你就要站出来。然后你不是这个人，你要什么？保持沉默吗？你要有所回应。以前小时候念到一句成语叫做个人至少门前雪啊，这个东西很不好，你千万不要用在这里。这个地方我要让大家看见，很多传统、很多文化不是说不好，而是它的背景、它的应用，我们要重新拿到上帝的面前来检视。这个地方有人说我被欺负了，我这个是因为上帝的关系，因为上帝的名，因为是基督徒，我们受到逼迫、我们受到轻视的时候，通常有时候是从一个人开始。一个人 去感受到，但是它代表的是整个群体是被藐视的时候，我们虽然不是那一个人，但是我们对某个人的这样子的祷告呼求，我们要有回应。不要说这个没我的事，这是他的事，这干我 什么关系，不要有这种态度。这个地方是一个我们大家要知道，123篇讲的这个起应是就是在代表他不是讲一个人受屈，而是代表整个群体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回应。然后我们要注意尼希米的例子，他只是告诉大家我们受到屈辱的事实，我们他从上帝的领受是什么，神告诉他的话，环境因素所代表出来的，这个确实是一个我们需要群体来求神怜悯的一个基本要件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有回应。我们起来建造吧，你一定要有行动，要不然你关起门来在自己教会里面只有在祷告祷告不够的，要起来行动，敌人继续会轻视你，会藐视你，但是你就是照着上帝给你的应许去做。求这个怜悯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城墙建完的时候，你就看见这个过程其实蛮辛苦的，要等候，不是你一求你一说建造哇马上就完成了。工作的完成时间表在乎我们的神，我们的回应是根据上帝的怜悯，根据上帝的本质，根据我们跟上帝立的约，教会信心团体跟其他的团体受到蒙上帝的怜悯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说我们是跟上帝有关系的，我们是有立约的关系的。这个地方所带出来的信心可以让我们知道神一定会完成这个善功。所以这个祷告行动等候中间完全是对上帝的信心，你知道他的应许，你知道他一定会成就，因为神的怜悯就是建立在我们可以感受到的约，也就是旧约新约基督为我们死十字架上这个约。你要非常非常有把握你的信心是建立在上帝跟我们立的约，这个约是怜悯的一部分。我刚才有提到说迦南教会长老受到咒诅，受到欺负，这个是什么地方？我们搬来这里圣罗塞之前，在 Mountain View 的迦南教会，我们搬来以后，这个旧的教堂就要处理，就卖给某一个所谓的其他的教会。OK， 那这个过程是我来以后，我就碰到，在这个过程处理当中，我们大家都知道很辛苦，因为买的人他买的不付钱哈，所以就引起很大的一个问题。然后不但如此，这个教会的牧师很特别的哈，他一直认为说 ，OK， 你们教会比较大，譬如说了，我是扩的话，我所听到的，你们教会比较大，我们教会比较小，所以大的教会爱小的教会，所以你们不能跟我要钱，所以我不给你钱，你就送给我就好了吧。你听了会笑，对不对？但是站在教会立场，怎么会这样子呢？怎么会这样子呢？慢慢，就从教会外面就听到很多流言，很多抹黑的事情。OK， 那么去处理的这位长老，他就要跟这个教会不断的去跟他沟通，说你不能这样子，你也是签了约，我们就照这个约来走吧。为什么你忽然整个过程非常非常 nasty？ 那么我来教会没多久，有一天在中午吃饭的时候，这个长老气急败坏的跑进来，他说：“我被这个教会的咒诅我。他说你们反对这个事情，你就会碰到灾祸。我说给你听，我们说什么，他就举很多例子。你不听我的，不照我的，你就会受到伤害，你就会受到什么跌倒了、车祸，反正就是被咒诅的很惨，当众被羞辱， 所以这长老很难了解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Suppose 你也是一个传道人，这样子的事啊，教会一直都是保持比较低姿态，因为啊是教会跟教会关系，很多人不明就里，甚至从台湾的传来的消息都是说迦南教会没有爱心。这个就是藐视，被讥诮，非常非常严重。那整个教会过程当中非常啊，其实非常低调，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我今天这样讲的意思，我就是在做一个例证。当教会碰到这样子的情况，不是没有，迦南教会就碰过。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复杂的因素，我就不提。我只是讲说，当这位长老跑回来教会的时候，包括我的反应，很多人就说：“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用的方法不是要采取去辩解、去登门兴师问罪，不是那样子，好像流氓去要钱那个样子，不是那样子，不能用人的方法。我们来说：“好，我们先一起围起来。”所有的在旁边的人就一起祷告，就跟神呼求，求神怜悯，因为人实在是没有办法。你碰到这种状况，你要怎么处理，他就是不理你，你用什么方法看起来都没有用，拖了好久，很辛苦。那一次这个长老提出这样子的情况，我们觉得这个是教会的问题，不是长老一个人的问题，因为他是代表教会。所以从那一次开始，我们就全部用祷告的方式跟神呼求，抓着神的应许，在祷告会，在个案，慢慢的，哎，我们就看到神自己开始在这个事情上面有所作为。很多人认为说，我们还是要啊用温柔的心去劝他不要这样子。但是大家的感动说不行，这个他用的手法，其中一个叫做抹黑啦。你知道什么叫抹黑？他这个抹黑到一个程度，我们认为说啊，我如果问心无愧，我不怕你抹黑。但是我告诉各位，不是你问心无愧的问题，而是这抹黑一定有果效。抹黑杀伤力之强，比你想象的要深。所以呢，就像他们说的，尼西米的状况，他们到后来做工要一手拿锄头，一手拿什么刀剑啊。所以我们那时候祷告的方向就是说，求神怜悯，我们该有的保护还是要从神来。所以我们仍然就采取一个是说，这些事情我们不予回应，但是我们照商业的规矩，仍然你等于是到后来他不买，他说用租，所以你变成租户，你租户反正最后还是要走到这个啊法律程序，但是不是去告他，乃是按照一般的法律程序来处理。房客不交房租的情况下，用那个方式去处理。所以整个过程到后来，你就发觉说，哇，后面完全顺利处理这个案件的过程，出乎大家的想象之外，他的反应不再那么强烈，不再那么无理，你就会发觉说，这个我们也没做什么事，因为到后来几乎沟通就停止了，完全是出乎耶和华的工作。神在这个过程最后那一段，就看到诗篇123篇的这个模式，你跟神呼求，一个人呼求，一个人受辱，全教会受辱，有人呼求，大家回应，起来一起建造吧。这样子看到一个仆人的眼睛，真的是你要仰望神，注视耶稣，所有特别是这些。所以很多情况，再回到前面第一个 page， 你就看到很多普世的教会受到逼迫的时候，谁会帮他们？谁是那个第一个人提出祷告的？有很多 宣教的团体，宣教士，他会做那第一个人。我们眼睛要往外看，上帝说我们要为这些被逼迫的教会来祷告，我们要回应这些一个人提出来祷告，上帝的怜悯，你就看见上帝的怜悯临到，不是只有一个人的祷告，乃是一个人祷告以后更多人的回应。普世的教会不是只有迦南教会，迦南教会是普世教会其中一个。当普世的教会受到逼迫的时候，有人站起来呼求，我们就要有所回应，因为我们的眼睛是看耶稣，我们的举目是向着创造天地的耶和华，神的帮助，神的怜悯，神的工作自动就产生了。这是一个 turnkey 的 model， 我们可以从今天的信息再次跟大家分享，大家来互相勉励。好，我们一起祷告。主，谢谢你的十字架上的宝血，当我们每一个人借着信来接受耶稣进到我们心中，成为你的百姓，我们知道神你有恩典，你有怜悯，你是信实守约施慈爱的。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群体有受到逼迫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要举目单单来注视你。当我们看见主你的心意在我们心中形成的时候，我或许是那个人，我或许是要回应的群体，都可以主啊帮助我们保持这样子的态度。我们用我们的心眼来仰望神的时候，相信神你的怜悯，你的帮助，你的慈爱，你的关爱，你的福气都要不断的加添给我们，因为你乃是配得我们称颂的主，你乃是这一位施慈爱爱我们的主，你的怜悯，你的信实存到千代万代。感谢主，我们一起同声在你面前的祷告乃是奉耶稣的名求，阿门。